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严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 U-Space 共同创办人宋杰仁曾经说，这世上没有天生的成功者，只有出身平凡而努力的英雄。努力不懈勤奋的付出，这其实也导向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透过一本书籍，让我们有积极的想法，有愿意行动的心。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我们在当中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其中重新得着力量。乌尔本所写的《黄金阶梯：人生最重要的20件事》，简称《黄金阶梯》，是我们主要分享的书籍。如果你从第一个台阶就开始聆听到现在，你会发现这是一气呵成，一个接着一个向上堆叠。尤其是从第十一个台阶开始，是更加的明显。第十一个台阶是真正的动机发自内心，第十二个台阶目标是有底线的梦想，以及上周的第十三个台阶辛勤工作无与伦比。这些一步一步踏稳的基础，还要再加上今天要和您分享的内容，我们要登上第十四个台阶是有得必有失。简单来说，我们要挖掘的是自我约束的部分。激发你的动机，设定目标，辛勤工作，会让你向前迈进一大段。现在再加上自我约束，你将会走得更长远。这是个人成就的方程式，也许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让你工作完成的绝对因素。没有自我约束，你只会成就一点点，有了自我约束，你将完成超越所能梦想的。那么我们就要先来定义什么是自我约束。自我约束常常被人误解，有人以为自我约束是一件避之唯恐不及的事，因为它听起来令人生畏。那是因为他们把自我约束跟惩罚混淆在一块，又常常把它想成自我设限、自我否定。甚至有人说，自我约束是僵化、不会变通的人才会做的事情。其实这都是错误的想法。真正的自我约束是一个人能够有的最积极的性格。自我约束的意思是塑造人，使人有力量迈向卓越的训练。自我约束就是训练自己，让自己有能力完成工作，发展成功的计划，向它委身并且彻底执行。自我约束也许也可以看成是自我决心，立定心智，并且当你操练了，就会了解你正在掌握自己的人生。你要决定要完成什么，何时要完成。最后，自我约束就是自我管理，更简洁的说法就是自律。这代表什么样的状态呢？代表你必须要付诸行动，即便你不大喜欢去做，但是因为完成这件事的报偿远远大过辛苦工作短暂的不悦，所以你愿意有所取舍。比如说，你想要拥有最佳的健康状态， 你就必须得放弃某些东西才能够得到它。你要辛勤努力，牺牲，甚至是承受痛苦。问一问任何一位路跑者、游泳者、举重者，或者是三项全能者，问他们训练是不是永远令人欢喜，你得到的答案会是大声的不是。问一问他们是否训练就是只放弃一些快乐的事，做一些叫人痛苦的事，得到的答案则是肯定的。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愚蠢？自我约束真的值得我们花费时间、痛苦跟牺牲吗？是的，它的报偿远远超过你所放弃的事物，而且这个报偿将持续很久。生于明朝的徐溥性格沉稳，他在念私塾的时候，有一次私塾老师发现他常常从口袋中掏出一个小册子看，以为是小孩子的玩物，等走近之后才发现原来这是徐溥自己手抄的经典语录，对他十分的赞赏。徐溥还仿效古人，不断地审视自己的言行。他在书桌上放了两个瓶子，分别储藏黑豆跟黄豆。每当心中产生一个善念，或者是说出一句善言，做了一件善事，他就往瓶子里放一粒黄豆。相反的，如果言行有什么过失，便放一粒黑豆在另外一个瓶子。开始的时候，黑豆子多，黄豆子少，他就时常反省并且激励自己。渐渐的，黄豆子跟黑豆子数量持平，他就再接再厉，更加约束要求自己。久而久之，瓶子中的黄豆子越来越多，相较之下，黑豆子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到了他当官，都一直保留这个习惯。徐溥对自己的行为约束显示了他强烈的自律，即便在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能够自觉谨慎的对待自己。凭着这种持久的约束跟激励，徐溥不断地锻炼自己，也成为别人的帮助。后来他成为了一代名臣，人称四朝大学士。不论你想要从事哪一个方面，艺术、音乐、运动等等，你都需要发展自我约束，包括你的工作也是。德国哲学家艾里希·弗洛姆曾经说，没有自我约束，我们的人生就变得混乱，缺少专注的中心。我们永远不会精通一件事，除非我们用自我约束的方法来做。如果我们只有在想做事情的时候才去做事，那只能够作为一种嗜好。一个自我发展的重要部分是学习为自己负责任，这个就是自我约束的意义，表示我们接受人生是艰难的这个事实，而且知道每件有价值的东西都不会轻易或者是不用付上代价就可以得着。这也就是说，我们要愿意放弃某种暂时的享乐，并且为着一个更有持续报偿的工作来努力。自我约束这四个字也许让人直接联想的是辛苦、压力、忍耐，或者是必须得放弃某些东西。但是圣经却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切入视角。自我约束不只是控制欲望或者是约束我们的行为，更是一种为了更大价值而做出的选择。旧约圣经里的摩西，这位以色列中极具代表性的领袖，他的人生就某个层面来说是一个自我约束的成长例子。摩西的故事也许你听过，他出生在埃及法老下令杀死所有希伯来男婴的时代。为了躲避杀害，摩西的母亲当时把还是婴儿的他放到篮子里，漂流在尼罗河上，最后被法老的女儿看到收养，在皇宫中长大。摩西年轻的时候是受到埃及精英式的教育，拥有不凡的地位，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王子。而这个时候的他还不懂得自我约束，是血气方刚，冲动行事。有一天，摩西看到一名埃及人虐待自己的同胞，愤怒的他冲动杀了那位埃及人，他被迫逃亡到旷野，在旷野当了牧羊人40年。这段时间，摩西看似一无所成，可是那个正是神在训练他约束冲动的时期。旷野的日子让摩西学会了等待、顺服、谦卑、聆听，而这个正是领袖必备的品格。40年过去，当神呼召他要回到埃及带领以色列人离开， 摩西已经不再是年少气盛的王子，是懂得约束情绪、听从上帝旨意的神仆。当神使用神迹奇事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进入旷野的时候，摩西也充分了运用自我约束，反映在他如何回应这群悖逆、满是抱怨的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在旷野抱怨连连，屡屡悖逆，而摩西却一次又一次地克制自己想要放弃的冲动，选择继续为他们祷告，向神求情，劝勉他们。摩西没有追求立刻的成功，马上要有结果，而是选择相信神的时间跟计划。他没有让我的意见凌驾在神的话语之上，而是一次次俯伏在神面前寻求指引。摩西的一生不为权力，不为地位，也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他之所以约束自己，是因为心中有一个比任何东西都大的价值，神的呼召跟荣耀。他之所以约束自己，是因为他相信神的旨意跟计划远比自己所想的更好更完善。所以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对摩西的一生做了注解。希伯来书的第11章24到27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摩西的约束不是靠着意志力而已，而是因为他看到了比眼前更重要的事。他知道凡是值得的事都必须付出代价，凡是永恒的价值都需要经过操练。你也许会问，我真的有办法像摩西这样自我约束吗？答案是靠自己几乎不可能。因为我们都会有身体软弱的时候，都会有感到疲乏的时候，甚至觉得自己非常能够自我约束，于是就产生了骄傲的心态。但是当你认识了那位赐摩西力量的真神，当你开始为生命中更高的目的而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我约束不再是勉强自己不做某些事，也不是让自己自满，而是为了更有价值的目标所做的选择，与神的心意对齐，你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因着信靠他而懂得自我约束。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台北复兴堂的《心与你对齐》。
每当我来到主你的面前，我的心充满感谢，每当我能站立在你座前，敬拜你我心的甘甜，每当我来到主你的面前，我的心充满感谢，每当我能站立在你座前，敬拜你我心的甘甜，渴求你来得着我因你话语是我重新的力，叫我更多体会你心，让我更多连接于你。耶稣，我愿心耶稣，使我的心转向你。哦，耶稣，哦，耶稣，我只想要更多有你，听你寻求你的心意，我愿全心全意。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台北复兴堂所唱的《心与你对齐》。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沃尔本所写的《黄金阶梯：人生最重要的20件事》，简称《黄金阶梯》，登上的第14个台阶叫做“有得必有失”，这带出的意涵是自我约束的重要性，也表达了一种概念，那就是先苦后甘。不过这个世界一直想要灌输给我们的观念却是相反的，他希望我们先甘后苦。我们生活在一个崇拜舒适、享乐安逸、立即满足的社会里，想一想，有多少时候我们只要按一颗按键就可以做很多事，比如说开车库、打电话、洗衣服、开电视等等，而这些都是在家里的事情。我们在车子里面还有工作上面有更多的按钮可以按，轻轻一按，事情又快又容易的完成了。这不是说科技带来的便利对我们有害，而是如果我们在无形当中接受了一个隐藏的讯息，那就是对于自我约束的意识减弱了，这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大的。我们会倾向寻找最快速、方便又容易解决的方式，凡事都先享受后付款。可是真正的成功是我们先付款后享受的概念，这个就是自我约束。核心的价值观是延迟的满足原则，延迟享乐的意愿与能力。自我约束指的是先有工作、痛苦、牺牲，后有好事情发生。没有立即的满足，因为没有付出代价就没有奖赏。如果我们先学会受苦、先牺牲，之后我们会得到加倍的回馈，因为你必须先放弃一些东西才会得到另外一些东西。每次你向一个目标说是，就是在对其他更多的目标说不。纪律就是一种选择。黄金阶梯的作者沃尔本曾经在高中教个人成就心理学的课程，他在课堂上用存钱做一个自我约束的例子。下课后有一位女学生来找沃尔本，他有一个很好的课外工作，每周可以赚到100多块美金。他说，但是我把它全部花光光了。他希望沃尔本可以明确地教他怎么样自我约束以及存钱。沃尔本问他把钱都花到哪儿去了，他说买东西跟玩乐。沃尔本再问他可不可以少买一些东西，少玩一些，他说可以。于是他们设定了一个计划，计划每个星期在他花费他的一周薪水之前先存40元到户头里。这代表这位女学生放弃了几部电影、几场摇滚音乐会、好吃的素食还有其他的东西。那么最后她得到了什么呢？在她毕业的前几天，女学生把存款簿给沃尔本看，最下面一行写着4851.20元，也就是说他常常一个礼拜存钱超过40元美金，还有复利的利息。除了存款，他还得到了一个自我约束的宝贵经验，对于处理金钱的能力跟信心也增加了，以及很大的成就感，也更加尊重自己，为自己负责。他说这个经验也帮助他明白，人生中最好的事情其实不用花费什么。你可以问以下3个问题作为自我约束的接力跟选择。第一，哪一个选择比较有持久的结果？第二，哪一个选择有发展性？第三，哪一个选择更加有意义？然后再问自己2个问题，什么是你想要的东西？什么是你愿意放弃以达到目标的东西？美国作家罗伯特·克里尔曾经说，在小小的努力上成功，日复一日的重复着进行。自我约束就是做正确的选择，还有培养好的习惯。借着在小事上一再的重复，我们会成就大的事情。换句话说，锻炼再锻炼，不论哪一种成就上，锻炼仍然就是迈向成功的最佳途径。当我们发展好的习惯，就会惊艳到锻炼结果的累积，也会经历日益增进的成就感，这都是自然的结果。 大部分的人都是观看事情怎么发生，或者是猜想日后事情会怎么演变，但可惜的是都往往是想想而已。自我约束是必经之路，使我们将能力变为技术，将潜能化为事实。当我们常年辛苦工作的耕耘有了收获的时候，没有一个时刻比这个时候更令我们满心欢喜快乐了。说到自我约束，我们总是以为这个只有跟生活的纪律、时间的安排、金钱的使用有关，但它远远不止于此。自我约束更深的一层是对生命方向的选择，是愿意为一个更高的价值而放弃眼前的舒适跟享乐。圣经中的保罗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保罗原本名字叫做扫罗，是犹太社群中出类拔萃的年轻精英。他出身名门，受过最严格的宗教训练，是当时社会中前途一片光明的人才。如果以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他就像是顶尖名校毕业、事业平步青云的青年领袖。然而，当他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复活的耶稣之后，他的生命彻底改变了。从那一刻开始，他不再追求原本那些能够让他享有名声跟地位的事情，而是为了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活。这个选择意味着他需要不断的自我约束。保罗曾经用一个运动场上的比喻来形容自己对于信仰的态度。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不让自己的罪性、欲望或者是软弱来主宰，而是学会管理约束自己的身体跟情绪，好让自己专心朝着目标前进。就像一位运动员为了夺得冠军必须要克制饮食、规律的训练一样，保罗为了能够完成神所给他的使命，选择了纪律的生活方式。如果保罗留在原本的道路上，他可能会成为犹太的宗教领袖，受人尊敬，过着安逸的生活，但他选择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路，这一条充满风险、被逼迫甚至有生命危险的路，但是他知道这才是通往永恒生命的道路。保罗为了传扬福音，多次被捕入狱、被鞭打、被石头打伤，甚至经历饥饿、口渴、遭遇船难等等。这一切的背后包含着他一次又一次的自我约束，不向恐惧妥协，不向罪恶低头，不为世界的喧哗停留。这个正是自我约束的最高层次，愿意为了比自己更大的使命，放弃那些其实对自己、对神的荣耀有亏损的事。所以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保罗选择一条不断向前的生命态度，这需要极高的自我约束，因为他要承认过去的错误是需要勇气的，他要持续往前是需要坚持跟毅力的。保罗自己又曾经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在这个看重立即满足的世界，保罗的选择显得格外不同。也许你此刻的人生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也许你正在为了一个值得付出的梦想而学习约束自己。那么精灵想要再陪你多挖掘深一点，基督信仰想要告诉你的就是，就像保罗那样，那股让他坚持到底的力量是超越个人的梦想，也是超越自己的能力。保罗遇见了那一位拯救他、爱他的主，给了他生命的方向跟盼望。你也可以有这样的经历。自我约束不只是关于我们能不能做到，而是我们愿意为谁而做。当你遇见那位生命的救主耶稣，你就会发现，每一次自我约束的选择，都是在为你的人生建造永恒的价值。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盛小梅《不变的爱》专辑当中的《一生的抉择》。
给我千百个放弃的理由，我还是选择跟随你脚步，虽不容易，还是愿意。 的抉择，给我千百个退缩的理由，我还是选择释迦的道路。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雪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虽不容易，还是愿意，这是我一生。